我啊、出门以前啊，我看了一下温度计哈、啊，在美国都是用这个摄氏哈、啊，但是换算了一下，哇，32度的摄氏就等于华氏啊，0度哈、啊，零度啊，华氏32度等于摄氏的0度啊。我都昏了啊，这啊，所以这是很冷啊，很冷啊。零度是这个啊，如果通这个再低一点点就会下雪了啊。啊，这个很，我们加州好像这个路面上还没有下过雪，我不知道啊。但是是真的很冷啊。那我们这个来到教会里面啊，啊，感谢主，那我们虽然啊外面很冷，但是我们心里有喜乐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很冷的时候啊，你有什么办法取暖啊？啊，后面有人说运动啊，一大早就运动啊。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哎，那个哦 ，Lawrence 说要抓耳朵啊，这个是什么止压、啊？有很多秘方啊。啊，那还有没有啊？啊，有人搓手啊，怎么没有人想要喝一杯热牛奶啊？啊，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我们的吸尘是从前面来的，所以你要坐前面一点啊，这比较暖啊。我们前面很暖，但是你坐在后面很冷。那等到快要散会的时候，吸尘才慢慢传到后面，你没有享受到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坐到前面一点来啊。还有呢，我们如果说热切的祷告啊，心里也会热起来。真的，那个韩国哈、啊、是很冷的地方，但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弟兄姐妹啊，他们祷告哈、啊、是拼命祷告、迫切祷告、大声的这个呼求的祷告，他们甚至祷告到浑身哈、啊、都出汗啊，这个汗都流下来哈、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啊，弟兄姐妹真实的、切实的相爱哈、啊，那我们爱从心里面来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靠得近一点哈、啊，挤得近一点哈、啊。那个热啊，这个爱会成为一股热的力量啊，我们彼此能够啊交流，彼此感染啊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圣徒叫做孙大信啊，孙大信他是印度的一个宣教士啊，那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去传道，那被家人赶出去以后，他就随走随传，于是他到冰天雪地的地方啊，那啊，他跟一个同伴两个人结伴在行走，看到这个路边啊，在大雪的当中啊，有一个人落难啊，走不动，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走过去了以后呢，回头看看，哎呀，如果不救他，他会冻死。但是现在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能不能活啊，所以那个同伴就说：“我们自身难保，赶快走啊！”哈，所以他就先走掉了。但是这个啊，孙大信啊，他觉得说不行，不行。如果看到一个弟兄躺在那边，我自己走了以后啊，如果我活了，他死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啊，那与其背着他不管怎么样，我们闯一闯，所以他就回过头去把他背起来，所以就背着他很辛苦的在雪地上啊走啊走走，好不容易啊走到了一个地方啊，啊得救了啊，找到一个避寒的一个地方得救了，但是他的那个同伴、啊、一直都没有出现。原来他那个同伴自己走就真的冻死了，但是因为他背着这个人啊，一直背着他，那个力量激励他，而且他要负重啊，好像就刚刚我们讲运动啊，运动啊，所以无意之中啊，他为了救别人啊，自己的体身体的热量一直增加，然后呢这个热量跟那个人又背在一起，两个人的好像有个蓄电池啊，这个热量彼此的感染交流啊，这两个人都活下来了，就不救人的呢要救自己反倒死了。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啊，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人情的冷暖里面，能够因着神所给我们的爱啊，不单单恩待别人，那个祝福也临到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每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圣所，哦主啊，让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喜乐，主啊，因为你乃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的高台。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在你以外。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也赞美你，让我们不单单自己追求主，而且让我们有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工还有主内的肢体们，让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同被建造，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蒙恩蒙福。虽然我们个别都有个别的软弱，但是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显得完全，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主的能力覆庇着我们，同时也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彼此的承担，彼此的担待那个重担，那个压力就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解脱。而且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分享，彼此造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单单别人得恩典，我们自己更蒙福。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断地被建立起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被开启，让我们的灵向你完全敞开，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的时候，哦主啊，就像那个蜂房下地的蜜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甘甜，同时又是生命里面的粮，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一切承担得起来。主，我们仰望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在十年前啊，大概十年前，我第一站出去宣教的时候啊，就到那个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啊，圣彼得堡，就是莫斯科在往北大概8个小时的火车啊，所以那个地方很冷很冷，雪很厚啊。那在那个地方啊，屋子里面很暖，但是屋子外面冰天雪地，所以每一天要出去以前啊，他们都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窗户外面有一个温度计，不是在里面的，是在外面的，所以每一个人呢，透过这个窗户就看到外面现在几度啊，然后看到那个温度计呢，就决定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因为你不可能跑到出去站一下再进来哈、啊，再穿衣服，所以一看啊就知道，所以那个很敏感哦。如果是在0度以下是飘雪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很干燥，然后呢是冷，但是呢那种冷是一种干冷啊，它不是一种湿冷，湿冷是很冻的，这干冷的话呢，你只要温度够的话，它不会很冻啊。所以呢有不同的穿法。那到了如果是0度左右就开始化雪，化雪的时候那个你就开始要拿雨伞，要防水的衣服啊，而且呢脚底下要穿防滑的那个鞋子，所以那个刻度啊，你在温度计上面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概0点几公分而已，就那么几度的上下啊，就决定了你那一整天里面的穿着打扮，还有你的整个要面对那个环境里面的所有的装备啊。所以呢那个我就常常想，哎呀，这个温度计虽然是小小的，但对每一个人来说影响都很大，如果没有这小小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上上下下啊，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来面对今天外面的世界啊，因为这个里面很温暖，但是外面有种种的，有风暴，有什么啊，你要克服它，你要做好预备。所以我也常常在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温度计，而且这个温度计是属灵的温度计，这个属灵的温度计啊，它的上上下下也决定了你怎么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怎么面对你人生的道路，你的生活。如果你这个温度计呢啊，属灵的温度计呢是很冰冷的，你没有能力的，你出去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外面好像很多的事情都是很绝望，没有盼望的。如果你的属灵的温度是往上提升的，是有一点点温度的，是有一点点热的啊，你出去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你也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有温暖，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爱的。所以呢就让我思想到，哎呀，我们的属灵温度是怎么样来保持这个热度，怎么样来在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呢，常常让我们看到里面是有盼望的，是积极的，而且呢是往上提升的。当然最重要，我们要第一个先亲近我们的神，第二个呢亲近神呢要与神交流。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又生又活的神啊，又生又活的神，他会生命 有生命的神，他就会有生命的现象。我们跟一个活的人相处，或者是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相处是不一样的。死了的人呢，不管你讲千言万语，你得不到一句回应。但是呢，如果是活的，你今天跟他谈，有一天他会回应的，他会回应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他是真实存在，而且呢，他会跟你有交流的。你向他讲话就是向他祷告，但是他怎么回答你呢？他怎么回答你？就透过圣经，透过圣经很奇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神就会对你说话，他会真的会对你说话。每一天有在领受、有在读圣经的人呢、啊，都有这个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见证，就是说很奇妙啊。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计划，一年读完一遍也好，或者是灵修式的也好，查资料的也好，不管你是新约、旧约跳着读，或者是先旧约、新约后新约，或先新约后旧约，无论是怎么样，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每一天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好像啊，你在读的圣经，读到那几章，读到那几节，读到那一段，好像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的工作、你的人生的机遇，好像都围着那一些的话在转。就在你的需要上面，突然那几天的那一些的经文就会回答你，就会指引你，就会供应你。有很多人就是哎呀，遇到很多的难题，不晓得怎么突破，我不晓得怎么解决，不晓得怎么跨越那个障碍的时候，就读到当天的那个信息，当天神的话就临到他，神的话就成为他一个好像这个这个一下子好像整个把他的这个难处整个好像豁然开朗，好像启发的一道这个神的话就像脚前的灯，就像路上的光一样这是很甜蜜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让神的话可以带着你往前走，而且呢，让你跟神之间呢，透过对话，透过这个交流，慢慢的来感受我到神学院去报名要上学的时候，神学院的教授就问我说：“你说说看，你个人是怎么蒙召的？”他要检验你是不是真的是蒙召，还是你莫名其妙要跑来这边上课因为神学院他们是要建立真的是将来被神所用的。那被神所用的不是说看你的学历有多高，你家境怎么样或者是你的恩赐才干口才怎么样不是，他要清楚就是是不是有神给你的呼召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那我已经很坦白的跟他讲，我的经历就是当我开始立志要用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遍的时候，很奇妙，那一年神开始改变我的生命，而且让我从旧约开始读的时候，以前很奇怪读不懂，但是你有心在神的面前渴慕向他敞开的时候，好像会开窍，好像会开窍。圣经的话呢，以前呢好像是神话，现在变成神的话，神话是假的，但是神的话呢是真的，而且神的话就好像对着你讲的，每一句话都 make sense。 他在这个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理性上面可以思想，在生活上面可以应用，就变得很真实很奇妙。奇怪，以前读到神创造天地万物，我们觉得很远很远，现在读到神创造的时候，跟你所学的科学，跟你所学的这个生物学，跟你所学的这一个考古学，很奇妙就连结在一起，让你发现真是有道理真是有道理。所以开始发现神的话是有力量的。那一直读到新约，读到耶稣他说你们举目望去庄稼熟了发白了，但是呢工人却稀少工人不够，所以要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就在说要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的时候，就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清楚的，神就说你要求神差派工人，差派谁不是差派别人，就是你你就是神的工人你自己不去，你还要叫谁神差谁呢？ 哇，就在那个时候我停在这一句话，就没有办法再读下去，因为好像你不回应啊，神不放过你啊，你答不答应做收取庄稼的工人，答不答应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啊，好像你要读到后面去，你没办法再拉回来，好几次就把你拉回来，你的眼睛盯着这一句，你不能不回答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感动，就流下眼泪来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很奇妙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分享这个跟神学院的这些教授谈的时候，他们就点头说感谢主，跟我握手，他说神呼召一个人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直接的对你呼召，而且呢有神的话语来印证所给你的所蒙的恩啊，所蒙的召啊。所以那个是当时我是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印象很深刻啊，很深刻。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或许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神要亲自对你说话，而且你会开始感觉到你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样丰富而且满足。从里面神的话语像活水的江河，像泉源一样，又像是春雨秋雨，在需要的时候就一阵一阵一阵，又像是每一天从旷野上面降下来的玛纳，让我们在没有东西吃干渴之地能够得到饱足。我们在思想到属灵的追求有很多的层面啊，不管是敬拜也好啊，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也好啊，或者是诗歌啊，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参加聚会，或者是小组，或者是服事，或者是传福音，或者是布道，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属灵的方面来追求。但是呢，最第一优先的，最第一优先的，我要讲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语的教导，从神的介绍，从神的启示，从神透过这个话语的形态跟我们沟通，让我们可以明白开始。所以神的话成为一切一切的啊开始。甚至在旧约里可以看到他们建立这个会幕，建立圣殿，还有那个圣殿会幕里面的所有的仪式，这些器具都是神透过启示成为话语留下来，留下来。所以摩西领受了以后把它记载下来，再从这个话语里面再画出图来，再安排了这一些的这个啊祭典啊，所有的献祭的这些内容。所以神的话语是所有一切的最优先的 first priority 哈。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啊，很有意思啊。圣经啊，连不会翻圣经的人不可以翻到诗篇，因为呢，你只要把圣经的最中央一打开，就是诗篇啊，诗篇。那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啊，第二节、第三节，他就讲到啊，我们一起来念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就直接讲到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那在诗篇的119篇，也就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篇啊，就是诗篇119篇，它呢也是整篇讲到要爱慕神的话语，要看重神的话语。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诗篇里面啊，或者是在圣经里面，它在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位置，在最容易给人提醒的地方，它就是提醒第一个最重要的，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所以在这里这两节里面，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从心里面对神的话语有一种喜爱。你知道不认识神的人常常对神的话有一种抵挡，而且恨恶神的话语。你看这个在打逼迫的时候，常常不单单逼迫基督徒，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烧圣经，烧圣经，反对神的话，啊，逼迫啊，就会临到，就是要消灭神的话。不管在中国的这个解放之后啊，属灵的大逼迫也好，或者以前历史上历史历代的每一个暴君起来逼迫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消灭神的话，因为他知道神的话里面呢是大而有能力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凡是爱主的人，也要爱神的话，要喜欢神的话。我在20年前啊，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啊，我们的神学院的同学哈、啊，他是啊墨西哥人，他就说：“哎，高弟兄啊，我们礼拜三哦，我们多去一个教会参加查经班啊。”我就想，礼拜三晚上的查经班能有多少人啊？那查经这个，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布道会，都喜欢听什么很精彩的这种啊特会或者是主日崇拜哈、啊。礼拜三晚上还有查经，这种聚会恐怕没有人去吧？啊，所以当他带我去的时候，我问他说几点开始？啊，他说呢是7点钟开始。那7点钟我就想7点准时到就好了哈、啊。中国人很准时，准时到就时间还没有到，绝对不会出现啊，肯定准时才会到。他说没有，我们5点半就要出门了。真的、啊、5点半为什么？好，真的5点半出门，那你去了就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在 West Covina 啊，5点半开车出去，6点钟一到就开始在找 parking 了。因为整个教会前面的 parking 已经全部满，而且那个地区所有大街小巷隔着5条街8条街10条街的大街小巷，路边能停的全部停满了，没有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停很远，还要过几条马路才能走到那里去。Calvary Chapel 40年前有一个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那个时候很多美国的嬉皮，这些吸毒的，这些流浪的，这些到外面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因着耶稣运动 Jesus Movement， 他们开始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所以打遍的这一些当时的这迷失的一代，因为这个耶稣运动回转过来，很多的人他们回过头来回归到正常的社会跟生活，然后呢唯一转变他们的这个复兴就是这一本神的话语。所以我去参加这个 Calvary Chapel 的时候聚会，礼拜三晚上的查经聚会，有2-3千人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不敢想象。Raul Ruiz 啊，他从20年前到现在，他那个教会呢已经做不下了。他本来是把一个小片墓买下来，那个已经做不下，现在搬到那个 Diamond Bar 的那个Golden Spring 啊，买下一座山，把它铲掉了以后，里面盖了一个大大的教堂啊。到今天为止，礼拜三晚上的查经还是仍旧有好几千人在那边查经。而且7早8早你就要去，要不然你根本连位置都挤不进去，你就站在门口看那个闭路电视而已啊。所以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到这个Calvary Chapel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他们手上都抱着一本大大的圣经，很 proud， 很高兴的。This is my Bible， 这是我的圣经，我爱神的话语，这就是他们的标志，神的话，神的话，你爱神的话，神就恩待你，就祝福你，真的。所以呢，真的很奇妙。他就讲神的话，他每一个主日崇拜也是查经，每一个礼拜三也是查经，每一堂就是按照圣经，按照次序，从创世纪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这样子查下来。每一次聚完会以后，一呼召就有人决志要信主。神的话自己有能力，有布道的能力，有福音的能力啊，很奇妙。很奇妙，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 program，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新立异的东西，他就是回归到神的话语啊。所以很感谢主啊，我在那边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传福音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你只要抓住神的话语，你只要有心传福音，神的话语，神的国度不断的会扩张啊，会扩张。所以这边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呢喜爱到一个程度是从心里打，从心里喜欢。读了神的话语，你要有一个心，我要去想。所以刚刚讲哈， 陈牧师讲说，读经不要打瞌睡，有个办法就是念出来，念出来。但这个念出来呢，是外面念出来，但是呢，还有一个里面能够帮助我们不睡着、不打瞌睡，就是每一次读了神的话，你就要去想，到底这个讲的是什么？到底这一句话，神透过这句话会对我启发什么？要教导我什么？要帮助我什么？要让我了解什么？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啊，我的圣经里面每一页、每一章都有画东西，都有写东西，都有圈，都有。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啊，神留下的圣经这么厚，没有一章、没有一页是白费的，是没有作用的。每一章、每一页都会有，你只要愿意去找，一定都有信息给你。一定都有启发，都有启示给你。每一章每一页，你不相信啊？我所读过的每一本圣经，我现在手上用的这一本，还有我平常做广播一本小一点的，每一章每一页，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页是空白的。你只要愿意去思想，神的话语对你一定是有某一种的含义啊，跟作用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这边讲到第三节是一个应许。如果爱慕神的话语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可以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去布道，去带培灵会，很多的人，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低头就说，哎呀，我们很需要，我们很软弱啊，很需要，很软弱。常常当他有这个回应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会回他，请问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很多的人就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没有吃饭就没有力气，没有吃生命的粮、属灵的粮，当然你就开始感觉到里面骨干。所以呢，你饿着肚子你就没有办法行动，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要做属灵的追求、属灵的服侍，就像是瞎子摸象一样，你不晓得往哪里去，也没有那个动力，然后呢，也没有那个神的道，就是宝剑啊，你也没有这个神的这个兵器跟武器，就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动力。所以呢，宋尚杰他被神很重用，而且他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呢，他坚持每一天呢，他个人，他说神给他特别一个启示啊，不晓得怎么样，他每一天坚持下来，他还活着的时候，不管多忙多累，他每一天要读11章的圣经，每一天每一天经年累月的读，甚至有一些属灵的这些长者啊啊，服侍主的老仆人啊，他们在一生当中，新旧约圣经啊，新约。从头到尾读上百遍，旧约可以读六七十遍。哎呀，他也是一天24小时，我也是一天24小时。哎呀，他怎么能够花那么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真的，你如果爱神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你愿意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昼夜的思想，好像一棵树，它越长越大，它的吸收能力越强。然后呢，它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果实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去探望这个周师母啊，他就带我们到后院去啊，就看到一棵这个芭乐树啊，这个芭乐树呢，哇，这个长小小一棵，长得满满的，他已经不知道摘了好几包，放在冰箱都塞满了，一定要送出去，因为再不送出去啊，这个冰箱不能放其他东西，就放芭乐就好了哈、啊，所以送出去了。那树上还在结，还在结呢，你不拔也不行，因为摇一摇就掉下好几颗啊！啊，我说这么小的一棵树啊，结这么多果子。后来就到那个树的根去看，原来它牵了一个水管，水就开在那里，一滴一滴的，日以继夜的在浇灌它。难怪这么小小一棵树长那么多，长那么多，而且它还加过施肥以后，再给它有足够的这个水。你不要看这一滴一滴啊！这一滴一滴就变成一颗一颗的富甜蜜的果实。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一滴一滴一滴的有神的话语滴进去啊，不过多久啊，你的生命也会装到满满的， 你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的，你非得送出去不可。而且每一颗都是又大又甜啊！昨天晚上啊，我都没有吃饭啊，一口气吃了四颗大粑粑，一口饭都吃不下，哇，就是营养又丰富啊。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呀，真的，圣经的应许是真的。如果你爱慕神的律法、昼夜的思想，你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啊。而且呢，你所行的凡事尽都顺利，尽都顺利。很多人做这个也不顺，做那个也不顺。其实神如果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一定要帮助我们，他要引导我们。很多的时候他的引导就在你的抽屉里面，就在你的书架上，就在你的面前。可惜啊，锦囊妙计你没有把它打开来啊，事后才过来看，答案就在这里，时间都过了，很可惜。与其那样，不如在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以前，先把它打开来看，看好了，看准了，再插下去。人生不要走冤枉路，不要走歪路啊！虽然我还有预备很多的经文，但是今天时间够了哈、啊。我想，神的话语很宝贵，我们只要记住这一句话，只要抓住这一句话，都够了，都够了。我们打从心里面开始来爱神的话，开始来领受神的话，开始就像一棵树来吸收神的话，不单单不是像下雨啊从这个树干上流过去而已，它真的进到你生命的根，你灵里面的深处，就在那个地方吸收进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啊，与神的话连接。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每一句都有能力，而且神用这个话语来创造天地。你不相信？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他没有说他用工程师或者什么，他神说、神称、神看啊，神说就字就这么成了。神的话语是有创造世界的能力，真的。科学家也发现，这个世界都是原子组成的。原子用不同的组合就产生不同的形态，那这个原子里面都有能力，原子弹就是把原子像鸡蛋一样打开，里面就有能力爆发出来。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能力所创造的，这个能力就在神说里面，神的话语就有创造的世界的能力，有生命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有更新的能力，有翻转的能力，有改变一切的能力，连地球在转，整个宇宙在运行，整个银河系，整个太阳系的这一切，所有的一切的能力都在神说，神说，这个能力是很大的啊！所以人活着不是靠别的东西。耶稣说，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啊。神的话叫人活的。在阿摩斯书讲到，有许多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起先不听不行，到后来神的话他们要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呢，在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很深的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爱神的话，一方面也警戒我们不要拒绝神的话，不要忽视神的话。如果忽视神的话，我们自己感觉到饥饿饥渴，甚至到最后呢没有东西吃，找不到东西吃，最后就倒闭了。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啊，鼓励未来的这一年，真的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把你的圣经带来哈、啊、把你的圣经带来啊。你或许呢你怕忘记，你就放在你的车上有一本，你的书房有一本啊，你的卧室有一本，你随时随处都可以看到圣经啊，都可以读圣经啊。有一本是愿意有一本灵修的圣经也好啊，一本崇拜用的圣经也好，或者你一本圣经你也带来带去，感谢主啊，让神的话与你同行啊。然后每一天读经，求神帮助啊，可以继续的让我们在今年啊抓住神的话，成为我们最优先的次序。接续下来的美好的事情，在神的话语当中会按时分粮，也会按时结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的话语实在是奇妙。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美国，就是因着神的话语所立下的根基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神的话语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的话语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神的话语是大而有能力，是丰富的。这个国家在短短的一百两百年左右，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是因为神的话语是可信的，神的话语是坚定的，神的话语里面的奥秘是大而有能力的。神的话语透过敬畏神的人，听神话语顺服神的人，而且愿意爱慕神话语的人，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要向全人类，要向全世界来见证神的话语是真的，而且是可贵，是宝贝。求神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或许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读不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障碍，但是我们能够一起彼此来分享，一起来追求，我们深深的相信，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进入到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一起彼此来教学相长。我们深深的相信，不单单让我们个人得帮助，整个教会要像一大片丰收的树林，好像是一大片丰收的稻田。我们要看到神要透过整体性的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丰富的教会，那就在神的话语当中所结出了丰富的果实。虽然清教徒来到北美的时候一无所有，他们是一穷二白，只有一本神的话语，但是今天竟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我们也不小看我们的有限，这只是一个起点，但是当我们抓住神的话语，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要超过，要胜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企业，许许多多的大贸易家，许许多多的大商业家，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丰富乃是超越一切的。求主赐下这个盼望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未来的这一年，仰望主，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然后我们一起来一杯奉献。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为奉献来献上感恩，我们请圣言来到这个感恩的祷告。
好嘞，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教会有些我们牧师这样的一种话语，这种教导。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按照你的教导，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处理的话语，装备我一个人的心，成为像牧师跟我们讲的那个麻辣树，在七水旁，每天每一天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
得到这个帮助。
今天我们大家从你而来的这些的怂恿，我们现在啊不给不给心意，让你的家使用，在你和看护我们每一个人今后生活的需要和生命的需要，就愿主这个祷告祈求我们，就是这个福音，让我们大开。